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导师根据导师的这个安排呢，导师先谈比较理性的这种法身的一个见解啊。那他当然也暗示他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一种思维啊，那才会引发另外一边啊大众部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一种比较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大乘部的这个如来观呢，它是一种信仰的理想的。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来说明。好，那在30页这一段是主要要谈大乘部的理想的如来观。大乘部呢，它也是在佛灭之后，本来一味和合的这样的一个教团呢，因为戒律上的见解，就彼此就分成两个团体，那在佛教的这一个书里面呢，在描述的时候，有一个团体，有一方叫做上座部，有一方叫做大众部。好，那这个是根据比如说《义部中论论》这样的一个记载。好，就是本来佛教是一味和合的，没有什么争论，但是佛灭之后，因为戒律的问题，大家对于戒律的见解不同，争得蛮厉害的，所以就变成就大家就分开来了，好，就分开来啊。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大众部，那大众部它为什么称为大众？第一个，它人多，人多势众；第二个，它还有一个特征啊，就是这一个大众部它年轻的多哦，因为大众部是对于戒律的一个见解，它是采一种比较flexible 的一个，就是它可以弹性的了，它可以弹性的。那上座部它就是白纸黑字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没有弹性，比较没有弹性了。那大众部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大乘佛教的很多观念呢，都是跟大众部是很接近或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也不完全，全部都只有大众部。所以老师说，大乘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教学，在佛教界里面的一个兴起，它是一种运动，就是大家意念佛，那就开始去探求怎么样去见佛，那就用功修行，得到种种的教法。在修行当中得到种种的教法，然后把这些教法传出来，那每一类不同根性的这些修行者，传出他们所经验到的这些教法。那这些教法当然还是从，再比如在我们出离大乘最后就讲，这个入定，在三昧中见佛，听到佛的教导，或者说过去生有修，得到这个佛的一个开示啊，那这一生因为这个陀罗尼力的关系，能够意念过去的这些，能够在内心自然升起啊，这个也没有违反这个佛的一个教法啊，因为是过去生的一个记忆嘛，然后在这一生没有佛的时代，或是佛灭之后，他能够回忆到这些教法，所以大乘的这一些教法，在某一个时期就蓬勃的发展起，因为大家都在探求怎么样去成佛，然后那一个法门就这样的一个被传出来，好，那很多的概念，大乘的这个概念呢，跟大众部是蛮相近的。好，那导师说，在大众部系的如来观，也在这个法身的这个议题 的一个开展之下，它也发展起来。那它的一个发展的，它对于佛的一个概念呢，它是一种比较偏信仰的，而且是一种理想。所谓理想，就是无所不能的，无所不能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接下来导师就举了大众部的一个信念，这些内容呢，鉴于在注脚三书里面有提到义部中轮论，也就是这是一部记载不同部派的一些主张的一部论。好，那第一项呢，谈到大众部他认为诸佛世尊呢皆是出世的，没有世间的，一切如来没有有漏的法，都是清净的。那什么叫有漏呢？这说起来又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我们这边不讲。在部派里面对于有漏有好几种不同的定，我们这边讲一个比较单纯的，或者是基本上我们比较通片的，就是不跟烦恼相应的，不跟烦恼相应的就名为无漏。那跟烦恼相应就是有漏，就是东西破掉会漏这样子的，就是不圆满了。好，我们看到31页。好，那大众部第一个主张他谈到佛是出世的，而且没有无漏法。再来，大众部说如来生在世间，长在世间，若行若住，不为世法所污染。由此故知如来生身亦是无漏。他不会被这些杂染法所污染。那所以由这个故知就是从推论来的啦，因为他们也不晓得，他们也不是佛，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从这些佛的这一个身口意的一个行为呢，他推知生身也是无漏，所以他认为生身是无漏的。好，那再来谈到分别论者，还有大众部是执佛的生身是无漏法，就是 大同小异的这一些主张。大家特别注意他这边用一个执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出自于说一切有部的描述，因为他们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别人认为这样子就是一种执，懂意思了哈？这些文字是出于说一切有部的一个描述，那他们的描述对于这样的主张会用一种负面的语词来描述它。好，那说一切有部等呢，他认为父母所生的色身呢，他就是对于佛呢，他认为有二种身，第一个是父母所生的色身，第二个呢是这个法身。那法身就如前面所说，这个法身主要指的是功德五分法身，无漏的功德。那在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如来的色身它是有漏的。那在但在这边的有漏呢，对不起，刚才那个定义在这边就不能成立了。如来色身不会跟烦恼相应，但是它是烦恼的结果，也就是他还没断烦恼之前所造的这一些有漏的业所感得的这一世，对不对？他是在29岁那一年才成佛，根据佛传嘛，之前他还有烦恼的嘛，还是这个一生就是凡夫。他是在29岁大概是那一年在菩提树下才证道，所以他的色身还是也就是有漏法所感的，所以有漏法所感，在这边呢，好，我们这样理解。所以好，再来我们看到刮胡二，大众部以为如来的色身 身中的一切，身中一切就是不管是内脏啊，或是什么一切啦、啊、都是出世的，都是无漏的，无漏就是清净的啦，出世的就是不属于这个世间的。所以大众部的如来观显然是超越常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因为在这个佛传里面呢，有记载到佛会背痛，对不对？佛会背痛，有受九罪报，就是有一年夏天节下，那个居士本来说要供养，结果被魔所扰，忘了、就吃马麦啊、反正就是佛他没有完，他的这个遭遇也有一些这一种不幸的遭遇啊。那这看来就是世间的啊、那哪里有出世啊、所以超越常情就是不是一般人的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范围，能够理解的范围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好，那再来，前面是引别的部派所说，那导师再来就在引这个大众部里面的经律的记载、要证明嘛。有时候呢，别人说我们主张什么是一种有可能是误解，对不对、那我们导师就很小心，那他们本身的这一个经论、又怎么说呢、或是还有律、那这边第一个呢，举摩诃僧祇，摩诃僧祇就是大众的一个意思啦，玛哈桑桑基卡、大众部律、那这边谈到，其就童子往至佛所，头面礼足白佛言：“闻世尊不和，不和就是身体违和了哈。可服下药，下药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7了哈。那律里面接着就说，世尊虽不虚，其实没有生病啊，他没有生病。”为众生故，愿受此药示现的啊，使来世众生开示法明啊，病者受药，施者得福啊，能够看到这个法的一个光明了啊。好，那导师这边的解释就说，如来有病，这是传说中的一个情境，然后由这个祇就，就是祇婆，祇婆大家认识他吗？好像有一个经里面有讲到祇婆，他好像是目犍连还是舍利佛的一个弟子、他是一个应该是在家，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就因为死掉，因为他做很多善事就到天上去了嘛，然后这个印象中是目犍连啊，因为他有神通，就看祇婆在那边玩乐，骑着那个这个豪华那一个豪华车这样过去啊，然后跟他打招呼，嗨这样子，然后这个目犍连就很生气了，说你给我下来啊。就有点类似把他抓下来这样，他说你怎么看到老师没有下来致意了、那祇婆他就一脸无辜啊，他说你看其他人也都是这样子啊、他说来到这边的人都变这个样子，我还跟你打招呼，他们连理都不理你这样、这祇婆的一个故事啊，这个讲到这个上到天界去呢，大概就是享无欲乐了哈，享无欲乐就有这导师的书也提到这个故事，或者经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顺便给大家知道一下哈。好， 好，那他就这个世尊有病，然后由这个奇婆呢开处方，然后让世尊来服用，哦，开处方，然后抓药让世尊来服用。老师说这个是诸部广律一致的，哦，这导师的书经常谈到这个广律了，哦，广律什么概念呢？哦，另外一种跟广律比较相对的一个语词叫做戒经，戒经就是一条一条的戒条，哦，广律是什么？就是里面有说明这条戒是在什么样因缘之下佛施设的，就有种种的这一些事缘故事，哦，广律，这就是所谓的广律，嗯，所以广律都是一致的，哦，戒经就没有这一些内容了，戒经它就是一条一条戒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样子而已，哦，那广律有讲这一条律呢经过几次的修订，哦，啊，经过哪几次的一个事件，哦，那世尊制定了这一个戒，哦，或是曾经制了又开，开了又制等等，哦，都有做了一些记说明了，哦，好，所以这一个事件是大家都一致，但是呢升起律他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他认为呢如来他是不用吃药的，如来怎么会生病呢？啊，是出世的无漏的，他不会生病的，哦，那他为什么要服药？他是为了未来的比丘着想，哦，意思就是说有生病就要吃药，哦，不要装勇，哦，我都吃了你们也要吃，大概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才方便的服药，就是为了比丘着想，教大家有病就要吃药，哦，所以这是一种方便示现服药的一个情况，哦，也就是说如来的生身是没有病的，他不会患病不会生病，所以以此推论如来的饮食睡眠大小便利呢也都不会有，都不需要，哦，懂意思啦，哦，但是他还是有啦，哦，他们认为都是示现的，然后都是示现这样子，嗯，好，再来，刚刚是大众部的升起律，再来是增益阿含经，嗯，那增益阿含经，他就导师是认为他是大众部的一个传本啊，就是说，什么叫大众部的传本？每一个部派他都有自己的一部阿含经，一套阿含经啊。哦，现在南传叫尼科耶嘛，对不对？它里面的内容跟北传的阿含经可以对得上，哦，有他们每个部派他们都有自己的属于那个部派的一个阿含经，哦，那导师认为现存的这个增益阿含经里面有大众部的一个色彩，哦，那当然呢增益阿含经不只是大众部的色，如果按照现在学者研究他也有其他部派的一个色彩，但是这很难说，因为本来阿含经在还没分裂以前大家就只有一部而已，哦，分裂之后大家就不断的编辑才产生这一种差异，哦，所以他也可能遗留过去古城的这一些内涵是跟别的部派是共通的，哦，等等，那导师认为增益阿含经是大众部的一个很重要理由，它有一个序，哦，那在古代的这一个应该是论里面有讲到，哦，就只有也不是只有，就是说有提到大众部的增益阿含经有序，其他的大概就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存的增益阿含经有一个序在那边，所以导师就根据这样的一个证词觉得它应该就是大众部的啦，哦，但是有序的安的部派是不是只有大众部也我们也不得而知，哦，但是老实说里面很多思想确实跟其他的这一些描述大众部的这一些思想呢是一致的，哦，是一致的，哦， 所以大众部末派的真言含经他就说，如来身者清净无秽，受诸天气，有点难懂。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哈，清净无秽就是没有这个瑕秽了哈。受诸天气呢，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他不受人间的饮食啊，吃天上的饮食啊，好。所以似乎有饮食便利，其实都是方便视线。实际上呢，如来身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就是视我们所看到它是一种视线。好，再来，导师就依着这一个义部，在进一步引义部中论里面的内容来说。对于这个如来身出世无漏的信念呢，不只是前面如此，前面只是一个根本，就是出世无漏而已。在义部中论论他还描述大众部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个主张啊，所以他说发展起来那大众那个义部中论论谈到此众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因部，这些都是大众部的一个支派啊，那是后就这里面的导师引了这一段文，让我们看到他们有几个主张了哈。第一个呢，就是谈到就这一行最后，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这是跟前面是一致的哈。那导师说，这是大众部佛身观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基本的信念。第二个，这边大家写一个一好吗？因为后面老师解说要做一个搭配。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没有有漏法，这是一。再来二，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佛讲任何一句话都是在讲法，纵使说诶吃饱了没啊，这个也是那种寒暄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因为佛有时候也会跟人家寒暄啊，好，所以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意，没有不合道理的。再来这个是三啦，再是三，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大家写一个三之二，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这个是三之四，诸佛受量亦无边际，这个是三之一，一刹那心了一切，这个是三之三，所以有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有四项，对不对？看到32页，所以是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一刹那心就能够知一切法。好，那导师接下来就要说明，第一个就是大家写个一，就是前面我们写的一啊，对应的。这边谈到，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是大众部等如来观的根本信念啊。再来，大家写个二啊，第二行写，也就是前面的二。转法轮等三句，就是前面啊，如来。诸如来语皆转法轮这一句，就是二，这里面有三句话，那这里面表达是什么？如来说法的不可思议。好，再来就是三，如来色身实无边际以下，它是从多方面表示如来的究竟圆满。 那下面就是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啊。我们的一二三四是按照这边的顺序排下来啊，导师的解释顺序，所以标回前面的这个文呢啊，就顺序就没有按照文的顺序。刚才的三之一、三之二、三之三、三之四是根据导师这边的解释的顺序啊。导师先解释受量无边际。这个受量无边际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哦、因为佛身常在就是从这边来的，对不对、哦、佛的寿命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佛没有入涅槃那个是视线的，所以法这个佛身常在就从这一个受量无边际这边就启发出来、哦、或是体这边开展出来，所以身是尽未来际，直到永远有远，如来是恒有常住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如来藏也是有这样的概念、哦、所以这个是呼应前面所说的法身常在。那所以导师先谈受量无边际，因为它是最主要的、哦、再来色身无边际，他的身体无所不在，色身相好庄严是无穷无尽的，好到没有办法、哦、说尽、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再来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智一切法，是心智的无所不知，不但无所不知，而且还是念念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还不用想、哦、佛他不用想、嗯、一刹那心就知道了、嗯、好，再来威力无边，能力是他是能力无所不能的、哦、所以导师说他是一种信仰的，是一种理想的，大概从 这几个描述的一个特质可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信仰的跟理想的。好，我们看小节的部分，小节的部分。如来是无所不在，这个是三之二的内容，色身无边际。无所不知，这是三之三的内容，无所不能，这是三之四的内容，而又是永恒常在的，这是三之一的内容。那这是究竟圆满的真实如来。真实如来应该是这样子，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都不是真实的、哦、好，那接着导师说无漏的出世的如来身从人间中显出，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见解、哦、是他这个人间身就是他的一个色身、哦、他的一个色身父母所生显出这样的一些功德、哦、那是人天那样的有色相的、哦、前面我们谈这个如来的法身有没有扣除如来的教法，其他两种、哦、都是比较不具象的，是一种抽象的，对不对？一个是如来的无漏功德，一个是如来所体悟的诸法实相，这一些对一般人他们是摸不到的。那这样子讲如来色身无边际，受量无边际，哇，它是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要多大就多大，这样子可以让他们很欢喜啊、哦！好，所以在不是说一些，就是大众部他的一个佛陀观是这样，他是具象的，像人天那样有色相的。那导师这边进一步引《法华经》的一段经文，他认为这一段经文所描述，大概就是跟大众部所讲的这一个佛的这一个佛身啊，如来身，他的概念是相当的。好，那《法华经》他说微妙净法身具三十二相， 有三十二相，它是具象的，就是色身这个无边际啊，它你里面带着这个色身的相好庄严，是无穷无尽，也就是三十二相那样的一种庄严啊。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法身的哈。好，再来导师说，在初期大圣经中，人间的生身还有佛的法身起初是没有严密的一个分别了、哦、那后来才分为法身还有化身、哦、化身就是人间的生身、哦、那后来又进一步别出三身还有四身，所以一开始导师有留意到这一对于佛的这一个身呢、啊，一开始他没有这个生身跟法身，在初期大圣经里面哦，那慢慢又开展出二身、三身、四身等等哦。好，那在初期大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法身或是法性身呢，大家特别注意是色相庄严的哦，也就是法身在不同的文脉底下，它有不同的一个含义啊。在某一，如果是以这一个三身或四身来讲的话，法身大概是不具象的啊。三身有一个这一个报身嘛，那一些完美的这一些佛的这一种的一种色身相好，大概是在报身这边所展现出来。法身基本上它就不太具象了，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嗯，好，所以法身或是法性身呢，在初期大圣经里面，它在某一些文脉底下会描述它有种种的色相庄严。好，那导师说，方便视线的如来虽涅槃了，而如来并没有涅槃，是真实存在的、哦、无时无处不在应机而利益众生、哦、所以这个就是大众部的这个佛身观里面所启发出来的，或是隐含在大圣隐含在大众部的佛身观里面。那这同时呢，也是大圣佛法佛身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啊、哦。我们遇到困难还会去什么求佛的，可是佛还可以来帮助我们哈、哦。这无时无处不在应机而利益众生啊、哦。好，那这个是大圣跟大众部的一个见解，导师在这边一起来谈啊、哦。好，所以大家到这边就可以开始有感受到大众部讲的这个佛身是非常具体的，对不对？而且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对不对？跟前面所谈的这一种比较抽象的这样的一个佛身，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大众部这样的一种佛身，它可以满足信仰者的一种需求，你跟他呼应，他会来帮助我们，大概因为无所不在嘛，所以还有一些交流，你那些诸法实相一般人没办法交流。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33页，好，那接着下来导师就谈到初期大圣的如来观，初期大圣的如来观。好，那这边导师一开始说，初期大圣经所说的如来身呢，基本上是受大众部的影响，而且是深受大众部的影响、哦、但是呢，导师有特别留意一个现象、哦、导师说，起初注意到人间成佛涅槃的事实，所以多数的大圣经说如来寿命多少劫，然后入涅槃。 这个就不是大颂部佛陀观里面所有的。大颂部寿命是无量的嘛，怎么会入涅槃呢？哦，所以导师说这个初地大圣他还保有这个人间的这个对于人间佛陀真实性的一个见解了。好，所以多数大圣经谈到寿命多少劫然后入灭盘，没有说到寿量无边际，寿量无边际是大众部，所以导师这边是一个特别谈到是一个例外，是他虽然深受大众部的影响，但是有一方面呢却刚特别是起初啦，起初后来也是啦，在法华经就讲如来的寿命在这一个娑婆世界成佛，那个是化现，好老早他就成佛了，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嗯，好，那这一个本为理想的这一种大众部的如来观呢，在大圣经中通过了甚深法性而体现出来。这一句话有点不太好理解，这一句话在初期大圣导师也讲到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说大众部的如来观呢，导师认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它比较多是一种信仰层面理想的一个内涵。但是在大圣所谈的这一些佛身虽然也是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啊，但是呢导师说这个是有什么有理论跟修正上的验证，跟大众部所提出来这一些比较偏重是一种理想内隐含是一种想象的啦，他觉得应该是如此，但是导师说大圣经中的这一种的一种跟大众部一致这种如来观，它其实是透过甚深法性的体现，是有修正的一个基础才讲出来，虽然跟大众部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它是透过这一种法性的一种甚深的体验，然后说出这样的一种佛陀观、哦、好，那导师下面就要引经来证明了、哦、第一个是引到阿宿佛国经、哦、阿宿佛国经讲到如人者向上见虚空，观阿宿佛及他诸佛的弟子、哦、并其佛刹当如是、哦、就是如虚空啊、哦、如虚空。好，再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谈到若法无自性，是为无所有，何以故？无意念故，是为念佛、哦、般若经经常讲这样的话，让人家摸不着边际、哦、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无念而念呢，也就是与无相相应，与实相相应，就是念佛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再来34这边谈到金刚经、哦、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哦、所以基本上这边谈都是在讲一种佛身是一种深深的体悟的一个境界了、哦、那如幻三昧经谈到察于如来如虚空界，如来如虚空，虚空如来则无二、哦、再来诸法要集经谈到如来自真不可得见、哦、如来何在而欲见耶、哦、不可得见，那你还要在哪里见这个如来呢、哦、诸如来等则为法身，所以他这边是无有色相，佛身无漏，无相无见，不可作持， 如欲睹虚空而不可见。好，那文殊般若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好，那这一个释义经说，不以色见佛，不以受想行识见佛，是名皈依佛。维摩诘经说，佛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而显示。这边基本上谈的都是一种圣义了。好，那我们看这边导师的解释。导师这边的解释，有谈到了，就是般若还有关文殊菩萨的经典呢，念佛与见佛着重于超越色相、超越有无的圣义，也就是诸法实相，着重在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佛，即是佛。那如诸法要集经说，无形而现形，35页，亦不住于色，欲以开化众生现色身而有所教化，佛者无色慧，亦不着有为，皆度一切数，导师故现身。好，那再来导师就做一个解释了，他说佛没有色相，为众生而现色相，那色相庄严是示现的，所以不可以色还有声等相去拟想如来，去认识如来。好，那导师说这是法身无色说，然后从真空观来，那这个是上座部，或是说一切有部等色相非佛，功德法性为法身的大圣。所以这边导师也谈到，就是大圣的法身呢，在这一部分呢，它是一种怎么讲，主要是以这个实相为主，实相为主。好，但是呢它里面又包含了一种什么讲，视线的这一种色身的一种庄严，色身的庄严。但是真空观的这一部分呢，它是跟上座部色相非佛，功德法性为法身的一个概念是一致的。好，那再来就谈到这一个波州三昧经。波州三昧经这边谈到念佛见佛的是什么，具足色相庄严的。那见佛之后呢，再进一步了解是唯心所现，然后悟入空性。那导师说这一思想充分发达而表显于华严经，也就是色相庄严与法界不二，所以佛超越一切，唯有虚空勉强可以作为譬喻。但是呢，然就是但是啊，到底着重于从色相庄严的无尽无碍，那这个就是大众部的一个佛陀观的一个内涵了。所以从色相的庄严无尽无碍去表现如来的究竟圆满。好，那导师说这个是法身有相说，前面是法身无相说，对不对？所以虽然大圣有这样的一种法身的这一种的一个教学，但是它里面又有再去做细分的时候呢，又可以看到跟上座部的一种一致性。但是在华严里面呢，它也是把这个色相庄严法界不二，佛是超越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教学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有色相，但是又跟法界是什么诸法实相不能分。 但是呢，还是着重于色相庄严的无尽无碍，来表现如来的究竟圆满。那这边导师说是法身有相，说从假想圣解观来尽于大众部，色身无边际的一个佛身啊。好，那解说就结束了，我们把它谈完了，然后我们看解说了哈。如来藏说呢，法身为如来藏的一个同义词，所以导师现在要归结为什么他要谈法身啊？法身从早期佛教的不同的一个概念里面，他最后就要做一个归结。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法身是如来藏的同义词啊。那如来藏有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它有这种色相庄严的概念啊。那导师说，这是与《华严经》的如来相近的啊。好，那这一节导师就在这边就画下句点。嗯，好。所以导师就从这个法身的一个观念呢，从这个不具象的，然后再来大众部的具象，然后再大圣有具象跟不具象，具象就从波州三昧经，那这边也暗示它是一种所谓的假想圣解观。什么叫假想圣解观呢？就是唯心所现，是你的这一个认识然后变成是一个影像，所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所谓的假想圣解，你心怎么想它就怎么变，它不是一个是一种好像与心无关这样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外的一个概念。这边讲起来有点复杂啦，反正老师这边谈到这个假想圣解观，也就是它的同意思，就是前面的唯心所现，基本上可以这样先理解了。所以从前面发展到这边，最后就是华严经的这种色相庄严法界不二，是一种具象的佛身观，而且是超越的。那这一个超越的呢，导师是认为是从法性的体悟里面所开展出来的，或是他们一种经验等等。那大众部它比较是一种理想。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呢，就开始谈第二章的第二节。那下一周来的时候会再给大家。好，我们最后回向。